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这个周末就是圣诞节，所以在这里跟朋友们祝福圣诞快乐，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圣诞节都更思想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所以今天呢，我安排的节目也比较特别，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来听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题目是破镜重圆，做见证的姐妹是昭丽。好，所以我们先来听她的见证，然后我会请她的组长来跟我们分享，在昭丽生命改变的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些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和功课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年幼的我看到父亲一再外遇，我内心充满憎恨，我恨外面的那些女人破坏我原有的家庭，我更鄙视他们为了父亲的钱出卖自己的身体。最后我离开家与先生结婚，他年纪比我大12岁。婚后先生对我百般呵护忍耐，他是一个内向顾家的好先生，但是我却常常对他辱骂、刁难他，甚至对他说谎。渐渐的，我落入了试探，成为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原本我内心鄙视那些女人的行为，自己却跟她们做同样的事，让黑暗吞噬自己。我受不了内心深处的自我谴责，更羞愧于无法面对先生的善良。于是，我主动跟先生提出离婚，带着2个孩子离开那个有欢乐、有回忆的家，但神总是不放弃地挽回我。女儿同学的妈妈邀请我去参加学员婚姻班，我一直找理由拒绝她，但是她仍然不放弃。最后我只有答应她。我记得当时我跟这位姐妹说 ：“No No No， 我只要参加一次就好了哦。”没有想到就只有一次，竟然改变翻转我整个人生。神好爱好爱我，他透过婚姻班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若是已经离婚的赶快去复婚，让我懂得在耶稣基督里我是尊贵无价的。这些真理使我犹如被雷电般扫到一样震惊，对神敬畏不已。我跟耶稣认错悔改，并邀请他来掌管我的家庭，掌管我未来的人生，我也加入妇女小组。耶稣的爱融化了我，我开始摆脱淫乱的关系，戒掉烟、酒、赌博不好的恶习。上完婚姻班后，我提起勇气跟先生、孩子们道歉。在道歉之前，生怕被先生冷嘲热讽，或被孩子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这位母亲，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轻看我，反而安慰我，让我的心备受温暖，在前夫面前哭到不行。神改变我的眼光，看到原来前夫很好又真诚。我一方面谨守在复婚前，我们不能有亲密性关系，一方面积极修复彼此的关系。因为他老实木讷，所以我开始主动帮他热敷眼睛、修剪指甲。因为他非常喜欢躺着享受我掏他耳朵的幸福，很难想象我们过去的关系像极了仇人般王不见王，现在却可以互吐心事，无所不谈。他还会主动帮我倒垃圾、买菜、买水果。前夫也从一个月来看我们2至4次，再从一个星期出现2至3次，最后天天回来和我与孩子们团聚。他若看到我闷闷不乐的时候，还会逗我咯吱咯吱哈哈的大笑。我重新开始爱上他，他真的是我心目中的好先生。我跟主祷告说：“主啊，复婚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求你让前夫可以接受耶稣的救恩， 早日受洗归于主的怀抱。前夫一直有肚子疼的毛病，但是他害怕不敢面对，在我和孩子爱的催促及劝说下才住院治疗，没有想到已经是直肠癌末期。在医院里，我将此事告诉小组请求代祷。小组长有一天透过视讯带着前夫一页页读完我手上拿的视力福音小册子，前夫就在当下决志接受主。他还一字不漏地听完我见证的录音档，感动得一直流眼泪。我再次跟先生表明说，老公，你是我一生的最爱，我们复婚好吗？先生当下感动地答应我，他愿意受洗并且同时复婚。孩子们听到后都非常开心，我马上跟组长分享这个好消息。当天下午5点多联络上李哥冯爵，决定当晚7点半透过视讯在医院病床上举行这两个仪式。小组姐妹知道后都为我感到兴奋，副组长也临时成立赖群组，大家预备要透过网络亲眼目睹这个世纪复婚礼的神迹。最后加上小组姐妹共有14位参加，包括我的女儿。因为当时疫情限制，在病房中我请其他病人家属帮我们录影，他们知道我和先生是离婚的状态都非常感动。我愿意用生命来见证我所信的耶稣是何等奇妙。李哥透过视讯先为先生施行点水礼，接着举行复婚礼。整个典礼结束后，李哥请先生分享，先生说，我很木讷，我太太愿意在我生病的时候还照顾我，真的感谢主。短短4天，先生不但信主，而且我们复婚了。我们祷告多年的事就这样成就了。女儿曾经为了爸爸受洗祷告8年，她经历到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在举行完婚礼后，我的信心却软弱了。若是想到办理结婚登记，可能要面对中低收入户的资格被取消，就必须要搬离开政府提供的房子，这样不打紧，还多了先生的车贷、医药费等等等。记得当时我跟组长诉说自己的无奈与内心的拉扯时，内心浮现两个画面，一个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需要先伸出杖；还有一个想法是，我们要进入餐厅时，用餐时要先踏在电动门前，门才会打开。神透过这两个景象，鼓励我凭着信心去做对的事情。我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救我，我要行走在光明里，我不要在黑暗中躲藏。神也用耶稣雅记1:5对我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在2022年10月24日，我们夫妻共同签下婚约书，办理了合法登记。见证人是我们两个成年子女，如今我和先生天上地下都登记了。感谢神，我们中低收入当时竟然没有被取消，也不用搬家。后来先生进出医院做化疗，最后肺炎感染引发败血症。在这段期间，我和孩子向先生道谢道爱，我的心情极为低落，生怕无法面对庞大的丧葬费。没有想到上帝却奇妙地帮助我卖掉先生的车，完成处理后的当天下午，先生回天家了。当时组长及小组姐妹也赶来家里为我们全家祷告。先生回天家前， 还特别交代要以喜庆的方式送他回天家，因为他确信主必来接他去。我顺虎先生的交代，当天穿的大红色的衣服，与姐妹妹唱的 Happy Day 完成他所托付的事情。而随着先生的离世，我们家的中低收入户也被取消了，但是我竟然没有担忧与恐惧，反而充满平安喜乐。更奇妙的是，儿子也在爸爸追思礼拜那一天拿到博士学位，顺利考上公务员，女儿也找到工作。从决定复婚到今日，天父爸爸无时无刻默默地陪伴照顾着我与先生和两个孩子，他为我们擦去眼泪，也派学员的姐妹扶持着我一路走来。看到神奇妙的供应，他让我知道这世界有多美。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
阿们，他是又真又活的真神，好感动啊！所以我们看到破镜重圆是可能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会访问昭丽的组长一凡，请他跟我们分享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他们遇到的挑战有哪些，哪些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原则是我们也可以效法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好，现在我就要来访问昭丽姐妹的组长一凡。一凡你好。
冯姐好。
好，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哈，请问当初昭丽在加入你的小组的时候，她遇到了哪些挑战？
昭丽她遇到的挑战就是有生活上金钱的问题，还有复婚的时候她要向她的先生请求原谅，要向他的儿女要坦诚自己的过去，先生病重时钱的支出也是他最大的挑战。还有在复婚的时候区公所的那个登记啊，他心里面的拉扯。
是，所以其实当一个人要选择走在光明中走真理的路的时候，真的是一条窄路。我们看到如果他就维持过去的生活，不去跟先生和好，不去认罪悔改，不去跟先生复婚，他就好像不需要负担这些经济上的压力，先生的医药费啊什么这些他都可以不用管，对不对？啊，然后他也不用去请求原谅，面对自己的错误，还有照顾先生在医院里面，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是新冠肺炎，一切都是很多的限制，在医院里面是非常不方便的。他也需要放下工作照顾先生，还有就算我们做了一个复婚的仪式，他要不要去把这件事情合法化，在区公所登记，他心里有很多的拉扯。因为做了这样合法的登记以后，他就失去了低收入户的资格，那就是他不能住在原来政府提供的房子里，他需要负担租金，要搬家。哎呀，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就和好就好了，但是这些合法的这些手续不用办了。那我们说说看，一凡身为陪伴者，你遇到哪些挑战呢？
刚刚冯姐的说的都是我的挑战。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一个人做不来，所以我就找小组的姐妹一起祷告，也为昭丽祷告，还有我也和我的组长祷告， 然后当我看到赵丽她在生活里面奔波啊受苦，我还要继续跟她讲那些真理，而且按真理而行的话，其实我是也要很有勇气说这样。所以我记得当时赵丽她前段的见证都预备好了，我那时候还沉浸在复婚受洗的喜悦，而且在准备小组长月会的见证要分享。可是那时候如果没有去区公所登记的话，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像做一半，所以我就和我的组长祷告，求神的手啊要掌权在赵丽她的心。赵丽的心里面其实她也就是在拉扯这个要不要去登记，所以两三天以后她就打给我她的想法，那我就要提出勇气告诉她说，不要在这一点上面给魔鬼留地步，好不容易耶稣将我们从罪中带离，我们是神的儿女，行走在光明里。其实这个在告诉他的时候 也像是在对我自己说，就是我必须要再一次坚定我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所以最后他就告诉我他的决定，死就死吧。所以那时候我就是看到因为他这样子坚定，变成是他牵着我，我们就一起，然后其实是神牵着我们的手一起过那个红海。相对的我也看到了神他的信实，对，这个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要不要去区公所登记的一个很大的拉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在追思礼拜上的那个方式，其实那时候他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小组都还是很挣扎。他说我们要穿的就是比较花花绿绿的，我的话我自己对我的服装也会很挣扎。后来还是按照赵丽她先生的那一个说法想法的时候，其实赵丽她很释放，间接的我也释放了，就是我更确定说我所信的是耶稣，那死亡是不能隔绝那个神的爱。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听到赵丽她先生对于追思礼拜，就他生前他就讲清楚了，他说要用欢庆的方式，因为耶稣要来接我去，所以你们都要穿大红色的衣服。哇，天哪，我真的我只有听说过啊，有人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也没有看过也没有参加过。所以赵丽那天她真的就是穿着大红色的衣服，现世的姐妹十几位也都是穿的很美的花花绿绿的啊。你们献的诗歌也是非常轻快，非常充满欢乐的。那还有最后那一首 Happy Day， 哇，我的天，真的是
我
真的是颠覆哎，真的是劲爆哎，我就真的很惊讶，因为其实他先生等于才是初信哎，才信几个月就走了，竟然能够有这么清楚的对于永生的盼望。而赵丽也不管其他的亲人是传统信仰的，他说没关系，他们来就让他们看啊，这个是我们信主的人就是不一样，没关系。我觉得赵丽很有勇气，她在这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勇敢的去做，不是很传统的一些事情哈，但是重点是合乎真理的。那我想一凡你刚提到其实好多事情你也都是要很勇敢。
是我也要勇敢，所以就是我也被神挑战。 对，
我觉得一凡你最勇敢的一件事就是鼓励他还是要去登记，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件事情好重要啊，这个就解除了我们在良心上的亏欠。所以当赵丽站在台上说现在我们在天上在地上都是合法的夫妻这句话她讲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会为了一些经济的利益或者方便，就上帝认定就好了，我们在地上去户政事务所登记的手续我们就免了吧，但是其实这真的就是给魔鬼留地步。 但是我看到一凡，你好棒哦，你跟你的组长，你的组长不是我哦。听众朋友，一凡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小组长，所以他们一起，其实他们整个区就一起来支持昭丽在这整个过程里面需要的资源，还有祷告，还有陪伴，实在是好棒。最后我要请你说一下他做对了哪些事，然后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嗯，就是他听了一堂婚姻课就决定复婚，然后他就做神喜悦的决定。他常说顺服就是蒙福。第二个，他抓住机会向先生坦诚错误，请求原谅。第三个，不行的时候常常哭求祷告神救婚姻，脱离自己的罪。
他最大的优点呢？一凡很感动啊，在擦眼泪。
是他爱神，敬畏神，然后他谦卑坦诚自己的过犯。身为一位计程车司机啊，他经常就是拿他的信封自己写，然后自己拼贴，还有画画，里面就是装那个中信月刊给下车的乘客。在疫情期间啊，他参加防疫车队，他也坚持到底，然后传福音都不间断。
哦，是，所以他不仅自己生命被主改变，跟随基督按真理而行，他也是一位很积极传福音的人。我在想，他信了主以后，他上了一堂婚姻班，我真的想，哇，这个真的不是我们有人说哦，功力很强，不是耶，那真的是当一个人心里谦卑顺服神的时候，上帝就赐给他力量，他可以脱离所有淫乱的关系，他可以戒掉烟酒和赌博，然后谦卑的回去跟前夫甚至跟孩子坦诚自己的罪，向他们道歉，然后愿意跟先生复婚，带领先生信主。但是我在这里也看到上帝好奇妙的祝福他，他说在追思礼拜结束的那一天下午，他的儿子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也考上公务员，然后现在儿子有很好的工作，那女儿也找到了工作。所以虽然他们低收入户的资格被取消，但是上帝并没有撇弃他，没有丢弃他，上帝甚至更大的祝福他。他们在人面前是存着无愧的良心，真的是好美好美的见证。那我想，如果听广播的朋友，你身边也有这样，好像他也徘徊在我要不要走在光明中，还是我继续躲在黑暗里，我们可以勇敢的鼓励我们身边的朋友走出黑暗，承认自己的罪，悔改，重新走到正路上。我们可以对神有信心，上帝不会撇弃他们。当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惊艳到上帝的眷顾。或者我们自己是那一个还躲在黑暗里，我们在挣扎，我们要不要遵行神的旨意，那你今天也可以按照昭丽的榜样，我们信靠神。他说站在餐厅门口，那个电动门才会打开，
电动门，对，
你要先站在那个前面的地毯上，那个门就打开了，所以你也可以试试看。真好，我好谢谢一凡，也很敬佩你愿意这样付代价的帮助昭丽这样的组员，真的你们都是好美的见证。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今天请秀敏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的爸爸今天又托律师传来讯息，他还是坚持要离婚，要给我们房子和现金，但一定要在1月5号以前决定，否则他要撤销告诉，将这婚姻摆烂，永远不回台湾，也不给生活费，请为我代祷，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秀敏，怎么办呢？
是，听起来好像死路一条样子，好像把我们逼到一个角落，非得做一个选择。但我相信这位姐妹一直坚持不离婚，所以先生才会，我觉得是他无路可走了，无计可施了，所以把最后的这个手段恐吓交易拿出来。很多先生以为太太坚持不离婚的原因是因为要得，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就是这些物质的东西哈。其实我觉得在看起来像一条死路逼着我们要去选择，他如果不这样选择，先生就永远不回来台湾怎么办？可是我觉得我们重新回到基督里面就是一条活路，我想这是撒旦的圈套。我最近小组有个姐妹也是这样，就我们这个姐妹败诉，就是被判离婚，然后她重新在上诉，先生非常生气，他说这样我要请律师，一个小时8000块，那你要付，如果你付不出来，你将来要去坐牢，你愿意看到你的孩子没有母亲吗？就叫他撤销告诉。我觉得这些都是撒旦的恐吓，撒旦的圈套，就是让我们做出妥协。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妥协了，就显出我们之前所做的都是假，虽然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假的，可是好像就会落入撒旦的圈套，就是我们之前所做的原来都不是真的，原来你是要房子，你是要现金，你是看重物质比看重婚姻或者是先生是更重要的。那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撒旦的计谋是要我们看重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权利，要我们去争取这一个，但神是要我们学习舍己。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是去跟随撒旦的诡计，而是我们要听从神，顺服神，来信靠神。所以鼓励姐妹不要害怕，虽然先生，哎呦，我在想说他不可能永远不回台湾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在神的手中，未来的道路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所以我想就是再一次坚定信心，依靠主，继续走对的路这样子。
是，其实这个男人讲的一个话我就觉得很好啊，他说你要在1月5号以前决定，否则我就撤销告诉。诶，好啊。啊，这个男人要撤销离婚的告诉，然后把这个婚姻摆烂。摆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就不离婚了，但是我就不会给你房子，不会给你现金，那你跟孩子就喝西北风吧，我也不管你们了，我也不会回来。确实我认为这是先生的一种恐吓，可能也是律师教他讲的哦。很多人会认为我用这个来威胁你，你一定最后就会答应离婚。但是我相信，我感谢神呢，你们有孩子，所以先生其实仍然是爱孩子的，他心里是有孩子的，不管他现在对你可能感觉不是很好，但是我相信他是不会恨小孩的。我觉得先生还是会顾念孩子，但是你不跟他离婚，基本上也是守住这个婚姻，有一天你先生他随时可以回来。其实我最近听到一个见证，我非常感动。这个男人他跟外女已经生了小孩，生了孩子之后，他要求离婚啊，什么这些事情他都做过，可是太太就是持守婚姻。小组长跟这位太太说，你是不是也要为你曾经犯过的错误跟你先生道歉呢？因为 其实先生在外面生了小孩，外女就一直要先生跟原配离婚，然后跟外女结婚，也给小孩子一个名分，所以真的是好撕裂哦。这个太太觉得我先生已经不爱我，他的心在另外那一个家，我干嘛还这么傻，还要坚持不离婚。他说有一天外女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成全我、哦、外女跟这个原配说，请你成全我。但是原配说不行、欸、他说我跟我先生是合法的婚姻，我先生身份证背后配偶栏写的是我的名字，我是不会离婚的。结果这个外女居然就说，好吧，我祝福你们、哦、外女就放手了。放手之后先生就回来了，结果有一天这个太太就真的跟她的先生道歉，说我也为我过去没有敬重你，没有尊重你，我跟你道歉。结果先生竟然说，犯错的是我耶。这个男人承认是他犯错，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一遍，我绝对不会做同样的事。所以你看哦，这些人在外遇中，或者他们要求离婚，他们知道自己是错的，他们也惊讶这个太太竟然能够承受这么高的压力，然后不放弃。最后当他回来以后，他说如果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做同样的事，因为后续太多问题需要处理，需要面对的。那这些男人最后都是后悔的，有些是离了家，太太已经跟他离婚，他也离家，可是到晚年的时候真的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他。这些男人都后悔，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说，没有办法表达。所以我们真的说，姐妹，我们坚持不离婚是合神心意的。我们受苦，受苦的过程当时觉得好煎熬啊，但是保罗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相信你的孩子也在看，妈妈，妈妈可以在这么大的苦难当中仍然情绪稳定，妈妈仍然可以靠主喜乐。所以我认为姐妹，这个才是你更重要的功课，你如何在先生好像对你不闻不问，在这样的情况里你能够靠主喜乐，你仍然情绪稳定的照顾小孩，我想这个是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而你先生也会感受到。虽然这个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愿意依靠主的时候，你就要经验神的大能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做到以前你做不到的事。你会经验到从愁苦转向平安喜乐，经验到上帝的安慰，而不是像一般的女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依赖建立在有多少钱有房子的事情上，我跟你说最后钱啊房子这些也是不能满足你内心对于情感对于安全感的需要，我们要来转向神，耶稣可以满足我们里面对爱的渴求。所以1月5号太好了，很快就到了然后你先生就会撤销告诉，那你就好好过日子，真的他会回来的，你放心。 OK， 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个问题，秀敏帮我们回答哦。这位妈妈说，要怎么对孩子有耐心不唠叨呢？我觉得这个题目也真好，这真的是包括我在内啊，我们每一个妈妈都可能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对孩子唠叨没有耐心。好，那我们就请 秀敏姐姐。
是啊，我看到这个题目就会心一笑，马上从孩子小的时候整个这样倒片到现在他们都成年了哈，发现对，我还是在一个没有耐心不能不唠叨的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妈妈问的问题很好，因为唠叨所以没耐心，我觉得这两个从来没想过会连在一起啊，那个没耐心跟唠叨在一起。对，我看到是她在问怎么样要有耐心然后不唠叨，我立刻想到我们要从一个点切入，就是为何会唠叨，我们为什么会唠叨，我们来想想看。真的就是看到唠叨背后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讨论，其实唠叨不会单一出现，它是后面有很多不同的情绪的不同的状态。第一个我看到是焦虑，就是我们对孩子或者对自己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很大的焦虑，所以我们开始唠叨，我们想要透过唠叨来达到释放我们里面的焦虑。另外一个是掌控，我们想要掌控孩子来达到我所期望的。你知道最难掌控的就是人啊，当你无法掌控，所以你就会很想唠叨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是界限不清楚，就是分不清楚这是孩子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往往我们想要替孩子负责任，我们就会一直叮咛他，一直叮咛他。
我就记得有一个妈妈说，哦，她每次看她小孩子写功课写得那么慢，她真的巴不得帮她写完，真的就是没有耐心。我们都想把孩子当父的责任抢过来啊，因为我做比较容易，做完了我就宽心了，我就不焦虑了。但是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替他写功课？所以你说我们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焦虑，我们想要掌控，
对，然后界限不清楚。其实这总刮起来就是我们不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因为当我不确定我是被爱的，我里面有很多的不安全感，那我不确定上帝掌管我的一切，我就有很多的焦虑。我不确定我在神里面是一个尊贵的个体的时候，我就会分不清楚孩子也是一个尊贵的个体，然后我就会想要掌控他的人生，掌控他所有的。这个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是谁，我确不确定我是谁。我确定我是谁的时候，我才能够用同样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所以其实唠叨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认为我是为他好，所以我要一直叮咛他，我都在为你好，我说的都是正确的，的确妈妈都是爱孩子，然后说出来的都是对的。例如我担心孩子太晚睡，我担心他的健康，那我就一直叮咛他你要早睡，好像在我的逻辑里面只要他早睡一切都没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里面就觉得好像只要一二三就没问题。那个唠叨带来的结果，孩子接受到的不是你的爱，不是你的好意，而是觉得你的情绪、你的焦虑、你的掌控，还有他会感觉到自己很糟糕，好像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是一个无法为自己负责的人，所以你一直要叮咛我，一直要叮咛。其实反而会限制孩子自由的成长跟发展。我就想到说，最近就是我的老二他身体出状况。其实我感谢主，我就学习闭嘴这样子，因为他自己都很清楚，是他的身体出问题，是他长期作息的不良习惯引起的，有可能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他自己很清楚。我觉得感谢主这么多年一直在学习操练，我觉得就是安静，不要再讲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就不要再讲这些。我真的学习就是他有他人生的主，我有我人生的主， 如果我相信我人生的主，他是爱我，他也必然爱我的女儿，因为他也是他人生的主。所以上帝要跟他建立独自的关系，那个不是我能取代的。即便他又恢复到一个混乱的作息里面，假设啊，我是说假设，那也是他要去面对上帝，跟上帝的那个关系里面所要经历的。我觉得那个不唠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信心，就是我能不能放手，我能不能信任来管理自己的情绪。我觉得那个管理自己的情绪很重要的，其实刚刚冯姐我们一起想到的就是好棒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共同的肢体生活，就是我们自己妈妈自己需要有肢体的生活。我觉得就是把我们的焦点不是一直放在孩子的身上，我觉得焦点一直放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就容易掌控，因为你天天看到的都是那个你想要改变他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姐妹之间肢体的生活是非常需要，非常棒。
是，妈妈要有好朋友，可以减少唠叨哦。你也听听别的家庭里面，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困扰。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其实我家的问题没那么严重，就会更感恩上帝给我的十字架，还是我能背得起的。我在想唠叨的定义，我记得曾经有人说，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你说第二次就是唠叨了。哇、wow, 所以如果我们已经说过了，再说第二次就是唠叨，那唠叨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就像刚刚秀敏说的，孩子觉得你对他不满意，他觉得被否定，他很有压力，觉得自己在你眼中是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唠叨带来一连串负面的结果，这个也会让他想要远离你。所以我们真的要求主掌管我们的舌头哦。我们就复习一下刚刚秀敏说怎么样能不唠叨，确认自我价值，我就可以对孩子降低焦虑。因为当我不确认我的自我价值，我往往会把孩子的表现来当作我的成就。所以一个妈妈会再三叮咛她的小孩，你今天遇到长辈要喊人哦，要有礼貌哦，你今天回阿公阿嬷家你不能发脾气哦，点点点。是为什么？因为妈妈怕这个孩子在公开的场合有不好的表现，让他很没面子。那所以这个唠叨，这个叮咛，其实是来自于妈妈里面的缺乏安全感，想要透过孩子好的表现来确认自我价值。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下意识的潜在意识里面的一些感受，他就会从跟孩子的相处里面呈现唠叨，就是我不放心，我要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啊。因为我们的唠叨，孩子就会比较守规矩嘛。我想这是孩子自己要决定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父母不是唠叨的父母，这是我非常感恩的。尤其我爸爸，他平常话都不多的，我是从来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唠叨的父亲。那我的母亲呢，她是很喜欢跟我聊天讲话，偶尔叮咛有，但是我都不会把她列入唠叨的行列。那你知道这个对我们亲子关系多么重要吗？所以当年我离开娘家到台湾，只要可能，我就是归心似箭的，我非常渴望飞回娘家跟我父母相处。那当然我妈妈，一般的妈妈也都是有一些焦虑，有一些情绪，但是我不会说我妈妈对我是一个唠叨的母亲。那这个真的对我们的亲子关系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所以各位爸妈，你知道吗？话哦，讲一次就够了。 讲第二次就是唠叨。那我们要确认自我的价值，我们把孩子交在上帝的手里。我想榜样真的是比唠叨更有果效。我们做好的榜样，我们靠主喜乐，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在神的手里。我们多表达赞美肯定，少抱怨，少挑剔，少唠叨，我认为我们就会是对我们的孩子最好的一个影响力。谢谢这位姐妹问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母亲都需要被提醒的。我们也谢谢秀敏今天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圣诞快乐，我们下个礼拜再会。